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位听友的来信。这位朋友说，主内平安，还记得我吗？慕道者昭南，曾写过一两封信给您，不知您是否收到，有好一阵子没写信给你们了，只怪自己文笔不好，每次提起笔写没几个字儿就放弃了。在这里规律的生活，什么时刻该做什么事早已有人替你安排好了，日复一日的循环着。当然包括每周日准时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也因为肩膀的得症，在睡前一个小时可以看书，在这个时间是最安静的时候，也趁这个机会可以静静的看一些好书，例如青年团契、荒漠甘泉等。不知怎么总觉得在看这些书时心底一片宁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期的青年团契中最后一篇文章，写给 Simply Caucus， 见着我的名字，哦不，那不一定是我，更何况笔者若一我也不认识。不过看到这篇文章令我非常感动，在这里，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因为有你们让我们感到温暖，燃起希望。真的很谢谢你们每周精心制作的节目，曼妙的音乐以及诗歌，当然还有每一位心灵的游牧民族以及函授中心的工作同仁。愿你们健康快乐，慕道者昭南敬上。昭南，我要告诉你，在本期的青年团契的封底里面，那篇文章写给 Simply Caucus， 就是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制作小组到台中少年关护所的时候，看到那个地方的朋友都穿着卡其色的制服，所以那篇文章是真的是写给所有在少年关护所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穿的是卡其色的制服，很高兴真的能让你们感到温暖，燃起希望。在我们进入今天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之前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一两个礼拜前有个机会到美国的纽约跟 Boston 几个地方走走，那很高兴在当地的真耶稣教会遇到几位朋友，虽然大家从未相识，那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可是却因为圣灵的带领，因为信仰的同一位真神，大家在邻里相通，彼此也非常亲近。那今天我特别带了一位在 Boston 信主的朋友的见证回来，虽然时空不同，但是神的爱一样感动我们每一个，他的灵也一直带领我们。在欣赏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在 Boston 信主的朋友的见证。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们现在在 Bosnia 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弟兄家里啊。
我很高兴在这个地方遇到一位姐妹，她叫做 Shirley， 然后她是在这边信主的。那请 Shirley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来美国多久了？然后在哪里受洗的？受洗多久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回台湾学习中文，然后后来就留下来跟着外婆，然后我15岁才回来美国。我是98年开始牧道，99年4月的时候受洗的。
那我们就请 Shirley 直接跟大家说说他信仰的一些经历，然后当初怎么会来信主，以及来到美国的种种生活究竟跟台湾什么不一样。
其实说来很好笑，我在台湾的生活跟在美国生活到一直来美国，真的是很大的转变。我小时候的生活家境很富裕，也一直到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说我那个时候的生活跟现实上的生活差距相当大。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婆一起参加其他教会，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官邸参加聚会，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到11点在礼堂参加聚会的聚会的同龄大部分都是在政治上相当有地位的，相当有地位，然后大部分都是你在电视上面会看到的人，我都会在那里都会遇到。可是在我那时候我年纪很小，对我而言我看到他们我并没有说特别有什么感觉，甚至我对因为我的生活周遭的每一个朋友家境都非常富裕，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我当时生活跟一般人的生活差异那么大。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帮我开车的司机，然后我有三个家教，一个教我数学，一个教我理化，一个教我钢琴，生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那种物质完全不缺乏的生活里面，很难去想说我为什么要去寻找神，然后有什么需要的，因为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满足，也非常愉快。然后我人生一直到了美国以后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因为从小在这15年来在台湾一直是跟我外婆长大的， 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原来父母的婚姻生活并不是非常的幸福。在我年纪很小的心灵里面，我一直很努力希望能够把他们再拉回来，可是这15年来我一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看到他们觉得很生疏，然后在美国的生活跟台湾差距很大现在想想觉得还是心里还是觉得酸酸的，不过回顾过去很像一场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英文很不好，然后我们那时候家里有一个dishwasher 洗盘子的机器，那我英文看不懂，所以我就把洗衣机的洗衣粉倒在洗碗机里面。那后来我弟弟因为是从小跟着父母长大的，那他不晓得，他看到我这样子一个很愚蠢的动作，他就开始笑起来，那我就开始哭，然后很多一点一滴的那种小事情都在我心里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以前台湾的生活是相当相当富庶的，我们一直有家里有请佣人，然后出去外面有司机，所以说我对几乎对于一个正常的生活有调适上很大的问题。甚至我第一次洗衣服，然后把漂白粉倒进去以后，然后衣服洗出来都是一个洞一个洞，因为没有什么概念。那现在讲讲是笑话啦，不过当时真的是很多眼泪很多心酸说不出来的，因为真的生活差异太大了。可是尽管是那样子，那我还是认为说没有关系，我可以慢慢的走出来。只要因为有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只要你经过的经验让你没有死掉，你就会变得更坚强。所以我就这样走过来，一直到家里面一直不停发生了很多事情，父母一直很不和谐，最后终于离婚。然后我学校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尤其是在家里有这么多问题，我英文又不好，适应方面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开始翘课，然后没有去上学，然后高中荒废了很多学业，可是也就勉强毕业了。我想在那个时候神都一直在眷顾我，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都一直不晓得，反正一直心里很空虚。我本来以前一直在三番四念高中，有一天吧，因为家里面又是很不愉快，我就突然很想不开，然后服了很多安眠药，然后后来醒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还没有死醒了以后我父母很震撼，所以说离婚的事情就摆下来了。然后他们把我送来东部，大概坐飞机要5-6个小时的距离，然后他们在把我送走了以后，他们还是决定签下了离婚协议书，然后我开始了一个人在美国，真的完全一个人在美国的生活很不容易，也很苦，心灵一直都是非常的空虚。可是问题是在这么空虚的生活里面还是不知道去寻找什么，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流着很多眼泪，然后我常常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自己讲话，我常常就是说好像无语问苍天的感觉，说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么的不顺利，我父母离婚了，因为我很小就跟着我外婆，那我就认为说我一直很向往有一个很正常的家庭，有爸爸妈妈，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这种机会。那我也不晓得说我在台湾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切实际，那么因为我跟一般人的生活距离差太远了，所以说到了我真正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对我而言是那么的困难。然后恶讯就一直一个接一个不停的来，我来到东部一个人开始奋斗的第一年，就是念大一的第一年那个寒假我刚从西部回来，然后才过了一个礼拜，然后外婆过世了，这在我人生中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我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再这样再走下去了，然后心灵也就更空虚，一直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直越来越糟糕，我精神上面都一直在寻找，可是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开始工作遇到一个男孩子，非常的喜欢他，他是从日本来的，因为一个破碎的家庭让我对于婚姻非常的向往，所以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决定说去日本试试看，看能不能够自己有一个家，然后自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想我把这个筹码放得很大。当那时候我们订婚，可是没办法结婚，因为一些很多现实的问题，接二连三的来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低头。所以回来美国的时候，我几乎是完全心碎了。对于生命，对于一切，我真的觉得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很巧的是，那这时候暂时居住在一个我的好朋友家里面，在真耶稣教会里有一个姐妹，她以前是跟我念同一个学校，她刚好也认识我那个好朋友，然后她一直在找我。我们好几年以前谈过宗教，可是我对宗教很反感，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是参加其他教会，我每个星期天也去聚会，但是因为那是比较属于政治的教会，所以说大家去那里聚会都是彼此攀关系，都是彼此互相寻求利益。我无法对于教圣经有任何的了解，然后我也无法对于说参加聚会对我生活中有任何有比较好的一种改变，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不是我自己意愿去的，所以我很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而且我想那样子生活是那样的聚会很枯燥，所以我并不是很愿意参加。两年之间的变化很大，所以我在跟这位姐妹见面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人事全非的感觉。我们谈了很久，然后他问我说愿不愿意暂时到他家去住几天。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那位姐妹对我的帮助，因为当时我在精神方面非常非常需要有人倾听，而且我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几乎是每天都是以泪洗面，然后大部分的时候我发现我都一直不停地讲同一件事情，觉得很走不出来，然后没有工作，压力也给我压力很大，觉得什么事情都非常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念头是，如果我在美国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就回台湾去试试看。其实我在台湾也没有身份，因为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在各种情况下面都是非常尴尬。我只想换一个环境，我觉得好像无法生存的感觉，然后很像就是说一个船找不到港湾，然后一直开，很漫无目的的在寻找。所以那位姐妹大部分的时候她就陪着我，然后也很感谢神，在那一个暑假里面，因为她也是刚毕业，所以她的暑假很多时间，然后她就全拿所有的时间来陪我。我相信神一定是有感动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我那样的精神方面，给她给任何人而言都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每天哭，我每天对于人生我都是非常非常悲观，然后非常消极，任何人跟像我那个时候的情况聚在一起，都需要有非常的耐心跟毅力，因为也会把你自己的心情搞得非常的不好。可是他一直没有放弃我，就一直陪着我，然后陪我走过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过了好几个月以后，他就再问我一次，说我要去参加聚会，你有没有兴趣？我想那个时候我大概对他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多时间了，所以我就说好，我跟你一块去参加查经，可是你不要让我再去教会，因为是想你刚开始信教，星期五晚上已经是很多的时间，你星期六一整天在教会，那等于说你一个星期假日大概就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那时候星期五晚上去参加查经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觉得说平常我星期五晚上我都是跟朋友出去看电影啊，或者去外面吃饭，从来没有想到说去做一种这么严肃的事情，因为对我而言查经还是很乏味。刚开始的第好几个礼拜，我听着他查经，我最后都睡着了，因为很不容易，而且没有圣灵，所以说很不容易。但是我这个人个性也很固执，我认为说什么事情我决定去做，我就一定决定下去，就不随便放弃，所以我就尽量还是继续查经，然后也试着开始跪下来祷告。 我已经感觉到神在开始在我日常生活中开始在管束我。
我以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说来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很喜欢看 A 片，结果那时候我要把录影带放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妥，因为我想我已经开始在查经了，我就有一种很强烈很不好的感觉，我不能再这样看下去了。但是我心里就跟神讲说，没关系，就让我再看一次好了，我以后就不会再看了。
但是我就跟神说啊，就让我再看一次好了，我下次就再也不会看了。就在我看完了隔天，我的眼睛，我的右眼就开始痛起来。那痛的感觉很奇怪，因为我的眼角下方很硬，然后很痛很痛，然后开始红肿，我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事情不可能这么凑巧，然后就在刚好我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我也没有去注意它，就这样子隔了一个礼拜，我的眼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开始眼睛慢慢就睁不开来了，然后我每天早上要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用水沾棉花棒慢慢把眼睛张开，然后眼睛会流血，情况相当的严重，当时我感觉到非常的害怕。那当然像这样的情况我就分享了给那位姐妹知道，当然我很不好意思跟她讲我是为了什么原因会这样子，我只是跟她讲说我眼睛过敏，然后呢所以眼睛就变成这样子。其实我也是抱着半怀疑态度在想，这是到底是不是神在惩罚我，我不知道，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情况没有好起来。所以在我第二次去另外一家医院看的时候，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还有我们每个礼拜的查经聚会，我心里就想，通常在美国你如果没有直接先安排好时间，你直接去医院，医院总是要你等个好几个小时，因为我这个是不痛不痒也不会死人的病，他们通常至少给你等三个小时以上。我说那我们查经如果错过的话怎么办？姐妹她的信心很好，她带着一本圣经，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是她那天是她是 Ashley 带领我们念圣经的，可是她心里很平安，她就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开始准备其他的圣经来了。那反而是我心里一直很不平安，因为我眼睛很痛又张不开来，整个人心情都很不愉快。后来我进去跟医生见面以后，医生看了我眼睛以后，他说你的眼睛在一般的疾病里来讲是不算很严重的，可是在睁眼方面来讲这是少有的情况，能够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他给我重新开了药，然后叫我去药局去领药。那当时因为很赶，我们要急着去查经，所以说没有马上去药局去领药。我心里其实一直是很担心，我一边捂着眼睛，因为眼睛还是一直在滴血，然后一边在查经。那时候姐妹都很关心我，还说要不要唱一首圣诗，然后大家一块来祈祷神。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很愧疚，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讲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有个概念，大概这真的是神在惩罚我。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已经蛮晚的，大概是12点1点1点左右，大部分的药局都已经关门了。那时候我心真的是很慌乱，因为我想如果没有药的话怎么办，到处开来开去，然后就是没有一家药所是开门的。后来我终于跟那位姐妹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想神是不是这次惩罚我，我这次眼睛会不会瞎了。结果姐妹就说你是不是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我说也没有啦，我反正我那个时候是非常不想讲，因为我觉得实在太丢脸了。然后我就问她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放弃等到明天早上药局开了再去拿药。那时候姐妹就讲说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药局，然后我们开了又将近一个半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家24小时开店的药局，然后拿了药才回家。我到家的时候是3点。我想在那几个月的生活上面，那位姐妹她的信心跟她的爱心啊，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然后从那次以后我就了解说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倾听你的祷告，然后他也会惩罚你。我想我后来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给同龄知道，他们都觉得说神是真的很爱我。当然我觉得他的爱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很怕神。在我们那个时候的概念是神是无所不在，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做错事情。所以我对于罪恶，就是对于一切不干净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多久，我就在一次查经的聚会中收到圣灵了。我收到圣灵以后，感觉起来好像我的生活是一步一步的在慢慢的改进。精神方面神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现在再回顾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与神最接近的时候。当我最寂寞的时候，当我心里面最空虚的时候，我发现祷告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我花很多时间祷告，然后我在祷告里面有很多感动。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有时候在你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有时候跪不下去，有时候我就打开圣诗来开始唱神歌。我常常是一边哭然后一边唱，然后受到很多感动，然后也受到很多得到很多力量，然后再继续努力的找工作。那后来姐妹讲了一句话，她问我说，你现在信主了，为什么你的生活还不是交给神来替你安排？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有你自己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神有他的时间与神有他的安排？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太强烈了，所以我不是很能够接受。因为当你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你在祷告里面自我意识太强，你很难去真的仔细去听神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慕道没有很久，然后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灵恩会，那我对灵恩会然后大家那种祷告啊，跟一起聚在一起花一个星期在教会里面聚会非常的向往，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样子好了，我如果参加了那个聚会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呢，我就回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将近年底，大概是10月底11月了，灵恩会大概是12月的时候，所以我就又在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也没有再重新再去丢任何履历表，我已经开始准备打包，准备参加完灵恩会后我就直接回台湾去了。就我想说神真的是很眷顾我，他大概真的也是了解我真的需要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的信心不是很强，然后我对台湾教会的同龄也都不认得。我觉得在美国我现在认识了教会的姐妹，然后大家都处得很愉快，如果神你觉得是你的意思我留在美国的话，请你帮助我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不是你的意思的话，我也就求你替我安排。就在灵恩会的前一个礼拜我找到工作了，然后但我找到工作以后我也很直接，我也没有任何犹豫，我就讲我一定要请2个礼拜，因为我的假期已经安排好了，1个礼拜参加灵恩会，1个礼拜要陪我的家人。通常这种情况大家尤其是你还是一个新工作，老板都会很不高兴，可是也很奇妙的他们就答应我了。所以我刚开始上班1个礼拜我就请了2个礼拜的假，到了加州参加我第一次的灵恩会。我在祷告里面得到很多力量，然后很多安慰，也是第一次跪下来祷告半个小时。我在前五分钟以后脚就开始酸了，然后半个小时以后我都几乎爬不起来，不过灵里面非常快乐，从来没有这么平安过。我觉得那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找的。然后在那一次灵恩会以后，我第一次见证，我很紧张，不过我觉得说如果对于同龄的灵修有造就我都尽量把我的点点滴滴与大家分享。所以那一次我觉得自己个人的收获很多，然后大家都不晓得我还没有受洗，我反正就是志气很高昂去了，然后又回来，然后工作也找到了，好像真的一切神都有他的安排，然后都有他的时间，然后都有他的道理在。我也很愉快，工作一切都很好，觉得都一切慢慢都上了轨道了。所以很感谢主，在 在这份工作了1年半以后，给我了一段时间让我想想看我真的自己想要走的是什么方向。我是4月99年受洗的，从慕道到受洗，我想主都一直非常的眷顾跟爱护我。我听到很多弟兄跟姐妹做见证，他们都遭遇了很多的人生起伏，也遭遇了很多的试探，然后我感觉起来我是遭遇了很多人生的起伏，可是神从来没有给我任何考试过，所以这一次神给我一个很简单的考试，可是我好像成绩都不是很好。我自己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是一个个人主观相当强的一个人。当我有了念头再换工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很感激神赐给我的第一份工作，不过我对房地产情有独钟，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朝那方面发展。然后房地产的工作不像是银行的工作那么稳定，我就列了一张表，我一边照着我的目标努力，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朝我房地产的工作方面进行。当然在同时我也有祷告，不过我觉得我的祷告大部分都是，神啊，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请你帮助我。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因为其实如果是神愿意的，只要他愿意的我们都可以做到，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问神是不是这样子，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合乎他的心意，我也就这样子做了。然后到了开始工作以后，我才发现星期六是房地产的大日子通常大部分的客户都是星期六来店里面，然后来看房子、买房子跟租房子。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考验，我好像非常经不起考验的样子。每到星期六早上要聚会前，我都觉得说要去教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想这个星期六天气这么好，一定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觉得就这么一点小事情，我都没办法，我都有这么大的 struggle， 我都有这么大的挣扎，我其实应该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因为神这么爱我。所以每一个星期六，当我早上起来，然后挣扎了很久，然后到了教会以后，我又会觉得说，到了教会真好。可是每个星期六，只要是天气好，我都觉得是很挣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么的小，原来我还有这么多要学的地方。这一年多来，我人生的改变几乎是180度的转变。我这样走过来，我不后悔。我觉得经过台湾的生活，然后也经过在美国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生活，我觉得说，在我念了圣经以后，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是我念到传道书，他讲什么都是有时间，生有时，死有时，富贵有时，贫穷有时。我觉得什么事情神都有他一定的时间在。那我也很感激在这每一步同龄里面，尤其是姐妹的支持与帮助，然后跟神的带领，让我真的生活里面有很大的平安。我觉得有时候人有很多钱，然后其实并没有能够带来给你真正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都太注重很多外在的东西，真正的是一种精神方面的一种提升，一种平安，然后我觉得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快乐，生活上有一种平安，然后有主有依靠，然后对于来世也有盼望。希望今天的见证能够给大家一个鼓励。
心灵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十八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24节，而内容几乎少有谈到智慧与愚昧的对比。然而对于与众寡合，耶稣管束口舌是非，心灵受伤的痛苦，送礼的问题，诉讼的纷争，结交亲密的朋友，都有独到的见解，使人能够生发智慧，稳度人生。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八节经文的意义的内容是这样子说的：自私的人只顾自己的意愿，却混恨所有的真智慧。一面人不管自己有没有真知灼见，他只喜欢在人的面前自我表现，邪恶跟傲慢并肩同行，侮辱跟无耻形影不离。人的言语能成为智慧的源头，深似海洋，清如流泉。不可保护恶人，更不可冤枉好人。愚昧人开口就惹起纷争，他必然自讨苦吃。愚昧人的口使自己败落，他的嘴唇成为自己的陷阱。流言就好像可口的美食，人人爱尝。本章箴言经文第九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又说：游手好闲的人与从事破坏的人没有分别，主的名是坚固的堡垒，一人投靠其中就必得安稳。有钱的人以财富为城墙，以为他又高又牢靠，能够保护自己。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不先倾听就抢着回答，便是愚蠢失礼。人的心灵可以忍受疾病，但是破碎的心灵又有谁能够承担呢？智慧人的心思使他得到知识，聪明人的耳朵帮助他寻求知识，礼物开方便之门，引你觐见重要的人物。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意义的经文的内容又说：在法庭上先诉讼的看来是有理的，但是也要等对方答辩以后才能够判断是非。抽签可以平息争端，也能调解权贵的纷争。倘若兄弟结怨以后要和解的时候，比攻打坚固的城堡还要困难。他们的怨恨有如堡垒的门栓，牢不可破。你的话句句有它的后果，你可能依赖它为生。口舌可以操纵人的生死，多言多语的人必定自讨苦吃，取得贤妻幸福无穷，上主恩眷由此可见。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滥交朋友是自取灭亡的，但是有一知己更胜过手足情深。以上是智慧书箴言第十八章丰富的经文意义的内容前文。本章箴言大部分是在论言语方面灵修占了大部分的篇幅，除了这些言语上的问题之外，还提到了三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寡合、滥交和谦卑。其实这三个问题是可以并在一起加以讨论，并且这三个问题也都与人的生活言语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在本章第一节和合译本是这样子说的：以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说：神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第二十四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的人，而与人寡合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严重的程度罢了。这种人在人际上总是主观意识很强，很不容易与别人来往。为什么生活会有这种态度呢？当然有许多的原因。有些人与众寡合，是天生本性内向，不喜欢与别人来往。你问他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不知道啊，反正不想跟你来往就是不想来往啊。有些人与人寡合，是因为自认为是受了别人的亏待和打击，心中一直对人存着一种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怨气难消。有些人与人寡合，是因为丧失了亲情和伴侣，心中思念亲爱的人过度，觉得对人生已经没有什么追求的意义了。有些与人寡合，是因为自己看破红尘，觉得万事全然虚幻，空虚如风，所以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觅。有些与人寡合的人，是为了要追求个人修炼，宁愿离弃尘嚣，独自归隐山谷之间，丛林深山之内。有些与人寡合的人，是因为犯了大罪，没有脸见人，不得已而离开了人群，独自生活，怕被人看到，被人数落，被人抓去审判。此外，还有一些与人寡合的人，是因为醉心研究学问，整日埋首书成，非常的用功追求学问，很少与外界人接触，好安静的著作或是从事艺术的创作。在宗教的信仰生活中，有些人面壁幽居，断绝外障，他们与人寡合的生活也是另成一格。以上所说各种与人寡合不相来往的情形，有许多是正常的。但是本章所提到一个人怎么会与人寡合呢？是因为这个人是追寻自我的心愿，以为自己的兴趣才是正确无误的，所以否定了别人的一切。另一种解释是，他以有真智慧的人为底，认为只有自己的意见才是智慧，而不听别人的意见和谏言，一意孤行，往错谬的路直奔。像这样的与人寡合，根本就是愚昧无知的。主耶稣说了两条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他要人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神又说那人独居不好，使徒保罗他曾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中国的伦常道理也不容许一个人自私自利的独居，何况要照自己的主意而行。始终的拒绝了神，也拒绝圣经里真智慧的教导，这种人常是口舌独裁，出言骄傲。那有人就会问了、既然寡合的人不好，这样我们是不是任何人我们都无选择性的和他密切的交往呢？其实也不然，因为本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滥交朋友的乃是自取败坏，罪人的灵魂我们应当允许他。主耶稣叫我们要爱仇敌和罪人，但并没有叫我们就能够随便滥交啊。因为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是不相配，不要同乎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十七节他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滥交的人也同样容易患上口舌上言语的毛病，喜欢聚众说长道短，没有人作伴聊天就觉得很无聊很孤单，怕被孤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失去了什么而静不下来。但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必须与他真心密切的交往，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一方面不要与人寡合，与人格格不入，一方面又不能滥交，那我们基本上就应当以耶和华的名，也就是神的名，耶稣的名，做我们坚固台，因一人奔入变得安稳。现在很多人以财物为坚城高墙，其实这些东西固然是很重要，但不是完全可靠的。圣经耶稣雅记记载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 第一个所要面对的城就是耶利哥城。然而耶利哥城的城墙之高，城墙之厚，是耶利哥城的人所夸耀所依靠的坚固的堡垒跟保障。但是意想不到，神一动怒，耶利哥城的坚城高墙便立刻的倾倒了下来，耶利哥城的人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人。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有些有钱的人以为财物是可骄傲的，有才干的人以能力为骄傲，有口才的人以口才为夸傲，有美貌的人以外貌为骄傲。其实人算得了什么呢？大卫说，若是没有神的眷顾同在，那居高位骄傲自己才干能力，那又如何呢？人应当在神的旨意之下能够自卑，顺从他的旨意而行，靠着他才有尊荣，因为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束缚，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到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曲，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但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学习，不要与人挂合，但也不要怕被孤立而难交，因为有主耶稣做我们坚固台，我们必得安稳。只要我们能够行神的旨意，效法主柔和谦卑的心，和效法他的言行，必得神所赐的尊荣。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圣洁完全，求你赐我们属灵的力量，好追求你的完全，使我们喜爱真智慧，以智慧与人相处，以智慧说造就人的话，过合乎你旨意的生活，以你的心为心，柔和谦卑，体恤心灵忧伤的人，如你体恤我们一样。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圆满。 给我